我在台上讲得很开心。约伯经历许多苦难，他都挺过来了。他几位朋友只会扯后腿，他们轮流指责约伯，定罪他，说的话都很负面。十节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。阿们。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当他为他的朋友祈祷，我必须坦白告诉各位，我可以不停鼓励各位，让你们开心地回家，但你若一直对人怀怒，这信息对你就没有用。阿们。得着神的应许需要付代价，没有爱的信心是徒然的，加拉太书五章说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爱使人付出与饶恕。太多基督徒忙着生气，人生苦短，别再浪费时间生闷气。对方活得怡然自得，一点也不在乎你。阿们。他们不能那样对我，你想要哪种结果？你要对方补偿你，还是宁愿让神补偿你？是吧？各位好好想一下，你真想用一生光阴试图让伤害你的人补偿你吗？还是宁愿将他们交给神，为他们祷告，让神补偿你？神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何不相信，人伤你是因他负伤，那些伤人的行为多半出于本能反应或无知。你恨这些人有什么好处？他们早与神关系出问题。难怪神吩咐我们这些儿女为敌人祷告，为做这些事的人祷告，关心这些人，想在天堂看到他们。不要恨他们，帮着魔鬼毁灭他们。盼望带来改变。如果你想看到人生命改变，就别找朋友吃饭抱怨，我不觉得某人会改变。这是我最像样的慈母凝视，有时你妈瞪你一眼，你就知道，就是那眼神。我现在要盯着各位，别再对人怀怒。神想赐你加倍的恩典，我希望你能得着。阿们。盼望为生命带来改变。让我很快的分享几点。十个无法改变生命的方法，你若想浪费时间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顺便提醒你一下，担心和焦虑无法改变现状，挣扎和挫折也无法改变现实。想改变生命却不依靠神，行不通的。人唯有谦卑才能寻得帮助，之前说过，自作聪明。我知道该怎么办。萨拉心想，我生不出孩子，女仆可以为我怀孕。让她与我丈夫同房，生的孩子就是我的。你等不到以撒时生了多少以实玛利？ 萨拉对神不耐烦，自作聪明。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孩子。孩子被命名为以实玛利，预言说他将攻打人，结果真的应验了。你一意孤行生了以实玛利之后，就要为他擦屁股。有人被我道出心中隐情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。下个无法改变生命的方法，厌恶目前的人生。我讨厌我的人生，我想要不同人生。拥抱现状并积极经营人生。是吧？我就是讨厌自己，我不喜欢当自己。你也只能做自己，其他人已经有人当了。你不能成为我，我已经有我了。许多人不喜欢自己，你说我不想当自己，你就是你。但我讨厌自己，你这样会悲惨一生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，你都将如影随形。你分分秒秒都无法摆脱自己。你必须跟自己一起上厕所，一起睡觉、用餐、开车。但我讨厌自己。醒一醒，面对现实吧。阿们。这有个浪费时间的良方，讨厌自己的现状和未来。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，这种人生毫无乐趣。我在这要花些时间谈慷慨给予的重要性。我们若想有所收获，就必须先撒种，这是神国的律。我这里有些种子，我看着这个包装说，哇，我想要这样的番茄，看起来真漂亮。我想得到番茄只有一个方法，我必须拿出一些种子并栽种它们。阿们。我要花些时间说个故事。在现今的社会中，信徒越来越不愿意给予。事实如此，我不想错过教导机会，无法真实帮助各位，因为许多人并不了解慷慨给予的重要性，部分原因在于讲台不再积极教导这主题。因此我决定顺服神的带领，有机会就教导给予。讲员不再教导给予，是因为每次讲都犯众怒，又来一个要钱的讲员，饶了我吧。我都71岁了，71岁半了，我如果要，拜托，我讲这信息不是为了赚钱。我有间房子，有部车子，11个孙子和一张摇椅，我大可含饴弄孙。我不必做这些事，我不是为牟利而服侍。我们收到的奉献都花在世界各地的需要上。我听说某人做了某事，我又不是那个人。你会因几个江湖郎中从此生病不看医生吗？讲台若不再教导给予，就正中魔鬼下怀，因为给予是最重要的真理之一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连摇带按、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。阿门。神不需要我们的钱，我们却需要给予，我们需要给出去。为什么奉献一点小钱会这么困难呢？列王记上十七章有个故事，我建议各位读一读，我就不花时间读内容了。以利亚是位伟大先知，故事背景正发生旱灾，他住在溪旁，神超自然地供应他。以利亚喝溪水，吃乌鸦叼来的食物。我很喜欢这里，圣经说溪水就干了，当你的溪水干涸时，代表神说该动身了。神告诉以利亚，你往西撒勒法去，我已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以利亚找到寡妇，但问题是她一贫如洗，忧愁却有轻生倾向。我不是随口胡说，但这就是神安排的供应。我比较喜欢乌鸦的供应。神为何要全地最伟大的先知，甚至是史上最伟大的先知，投靠一个自身难保的寡妇？当先知向他要食物时，他说，我只剩下一点面和油，只够做个饼给我跟儿子吃。我们吃了，死就死吧。我就说他有轻生倾向。他的心早就死了。以利亚回答他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。这事在今天媒体必大做文章，电视播道家来访，搜刮贫困忧愁想死的寡妇。阿们。神超自然的供应以利亚先知，并不需要这名寡妇，他不需要他的食物，但他却需要神迹。他若想经历神迹，就必须先撒种。各位听明白了吗？没有撒种就没有收获。如果你需要盼望，就为他人带来盼望。如果你需要突破，就帮助其他人突破。你为他人所做的事，神必加倍的报答你。阿们。另一个无法改变人生的方法，为过去错误不断内疚自责。你可否就此放手，不再回头，继续与神前行？就是今天，不是改天，就在今天。寻求人的帮助，却不寻求神。七种改变人生的方法，接着分享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祷告并且凡事谢恩。我若一直怨天尤人，神何必赐下更多让我抱怨？生命应以这样的感恩为根基，凡事谢恩。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为一切感谢神。我明年灵修的主题是365日天天向神献上感恩。我们需不断操练，直到能凡事谢恩。阿们。你有多感恩？我想成为地表上最感恩的人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仍有许多需要学习。圣经说，当感谢称颂，只是心存感谢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说出来。我们需向人表达感谢。我们要向神及旁人为他们的付出诉说感谢。祷告非常有能力，让今年成为你祷告生命的巅峰。我说的不是跪在隐秘处祈求，而是时刻寻求神。今早我多次为服事祷告，但在我上台前仍祷告，神帮助我完成你的托付。讲道结束后，我感谢他。我会在飞机上祈求旅途平安，在餐厅吃饭为桌上佳肴感谢。阿们。时刻祷告倚靠神。马太福音7:7-8，要抱持希望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坚持不懈的祷告，祷告时我会对神说，我无意不敬，但这是我所求，你在经上如此应许，我会不断向你求。直到我看见应许成就在我和他人身上。这态度并非不敬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坚持。这不是一种讨债的态度，而是提醒神他的应许。圣经指出我们可以祷告，提醒神他曾应许。神，这是你的应许，我相信并期待，我期待这应许成就在我和我代祷的对象身上。是吧？要抱持希望。在你期盼应许的同时，善待旁人。祷告并宣告，充满期待和盼望的等候改变，并保持信心。第四点，以耐心和好态度等候。在等候时成为他人祝福，竭尽所能将结果交给神。第七点，不受眼见影响。罗马书8:24-25，今天真是充满乐趣，对吗？阿们。这真是充满欢乐的地方。我们得救是在乎这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是吧？我们再读一次。看不见时才需要盼望，使你不再看不见改变时绝望。这是我们最需要盼望的时候。我们心存盼望，直到事情成就。我们得救是在乎这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我要被盼望牢牢抓住，你呢？最后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是将来美好事的合约和定金，要牢牢被盼望抓住。箴言十三章十二节说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我们在传讲信息之初就领受神的话，他要释放许多人的忧愁症和连带的问题，就是一切负面的想法。耶稣说，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他是我们的荣耀，是使我们抬起头来的神。所有负面、挫折、沮丧和绝望都来自仇敌。这不是神所赐的生命，这不是耶稣以宝血买赎我们的旨意。所盼望的迟延，失去盼望是一切下沉的开始，使我们的心忧虑，我们的心开始忧虑。因此我今天宣告，你将被盼望牢牢抓住。你若开始天天期盼美好事发生，我不能告诉你确切发生的日子，但是我可以保证你等候的过程会快乐很多，胜过天天心存恐惧、忧虑、焦虑和挫折，胜过在血气中行事、痛苦和自恨。我期待神成就大事，我期待神成就大事。不停服侍我也会累，周六早上起来我感到疲倦，想懒床，但我总相信神会以他的方式报答我的努力付出。我很好奇神会怎么做，我期待神的作为。何不开始享受神的带领？何不享受神儿女的身份，容他照顾你？何不抛下你教条式的信仰，说，神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阿们。我相信美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此刻起天天借着我成就。阿们。让我再次强调，天天期盼，相信美好事将发生在你生命中。箴言二十二章九节说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。我见证过许多人因着给予而经历神迹。圣经说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给予是基督徒特有的权利，因此我花时间教导给予的大能，使你不错过这真理。